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赴北京警告中国不得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同时，出席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的中国防长董军高调会晤俄罗斯防长绍伊古，称赞中俄两军合作对于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官媒评论，中方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美方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布林肯打不散中俄。布林肯离开北京的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口表示他将于五月访问中国，距离上一次普京访华会晤习近平不过半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鉴于俄中两国高水平的友好关系，人们理解接触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布林肯无功而返，中俄防长高调会晤以及接下来的普习峰会，是否表明习近平已决意把中国绑在俄罗斯的这个战车上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的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布林肯上个星期劝阻中国停止支援俄罗斯战时经济的行程似乎无功而返，在这之后呢，中俄关系就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是出席上海合作这个组织防长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高调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称赞中俄两军合作对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外界分析，董军的这种表态让支援乌克兰的西方世界很不舒服。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邱家军博士，您怎么看中俄防长的这种态度呢？
实际上这是这个两个流氓国家在互相利用，抱团取暖。中俄两军它呢是两个独裁政权的看门狗，他们之间只会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根本不会有真正的所谓的团结合作，更别提什么全球战略稳定了。别的不说，就连中国的这个防长董军他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定都不好说。你只要看一看习近平啊，他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这个外长秦刚就可以了。还有呢，中国的军队也很不稳定，要不然怎么会那么频繁的调整战区啊，这个还有什么军种啊兵种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军心不稳。那么中俄防长的表态只能够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警觉，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团结。要不然如果中俄做大，再加上伊朗、北韩等这些流氓国家的加入，大家想一想，世界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好的，那么邱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中国防长董军他在呢这个上合组织的国防部长会议上呢会见俄罗斯防长绍伊古的时候，他说这样的重话，就是说中俄两军合作对于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外界认为他说这样的话，特别是在耶伦布林肯接连访问中国劝阻中国不要支援俄罗斯战时经济这个问题之后呢，说这样的重话肯定不是他个人意见，肯定是得到了这个北京，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表达这样的意向呢？
他实际上不是习近平的首肯，而是习近平的授意。那表达这个意向，他就是表明中俄啊所谓的这个关系很紧密，那么让西方让美国啊，不要再想方设法来破坏 中俄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关系，进而呢也可以稳定自己的这个军心，稳定自己的政权，这是他的目的。
好的，那就是说呢不是一个随便的轻易表态，而是有所指，特别是说给特定国家特定人听的。那么布林肯人还在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亲口表示他将于五月访问北京，似乎呢在向美国示威。去年十月普京在北京会见过习近平，如果算上习近平去年访问莫斯科，就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普京将会见三次。我请教伦敦的季硕明先生啊，中俄两国首脑如此频繁的会面，哪来这么多的话要谈呢？他们究竟要谈什么呢？
其实那个也很简单，目前的中俄呢都想在世界上争得自己的影响力，却各有各的难处，但是在跟美国较量当中目标却一致啊，所以同一阵营自然就抱团取暖，商讨的就是如何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我们看到啊，25号普京在一场企业界的活动上，他再度提及访华的计划，他表示呢自己会带一本书作为礼物访问中国并赠予习近平。这本书呢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叫做《怎么办》。普京希望和中方一起为当下的国际局势，包括俄乌冲突，找到破局之道。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他想找出一个怎么办来。普京表示这是一名参会者向他建议的，他自己非常赞同，因为这本书上架的日期是习近平的生日，此举他觉得很有意义。那个俄媒呢，他们也还提及啊，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面已经超过了40次，所以这一次在俄罗斯方面面临特殊国际环境下的会晤将会成为很关键的行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援助一直还没有到位，莫斯科呢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略占了上风，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呢也没有能力如大战开战之初可以直接打到基辅，加上美国通过了援助法案，美军的援助呢即将到位，莫斯科如果抢不到这个基辅的空仓期，接下来的就很难有机会取胜的这个机会了。那么另外中国一直是在要为世界指明方向嘛，那么普京呢他不妨也试试困难时期让中国领导人来指明，给他指明方向。那俄乌战争开战以来，普京能撑到今日就是因为中国的支持，他希望得到中国更多的支持才能继续维持，否则啊输得会更快。许波，
好的，我们来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永远李永远李这位网友他说，布林肯就在买唱片的时候还有一点笑容。这位网友呢观察得很细致啊，他看到布林肯在北京始终是眉头紧皱啊，他注意到只有到临别北京之前呢，在一家在一家中国小店里买唱片的时候才露出笑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趟中国之行不顺利。另外一位叫无名之辈说，中国朝鲜俄罗斯在用加起来十几亿人的财富来支持着这场战争。柴 dog 2023说，习近平事到如今还坚持站在普京一边，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这个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智商。普京有一个沙皇大梦，习也有一个千秋万代的皇帝梦，看来习是铁了心要跟着普京一条道走到黑了，只是习普这种独裁暴君治下的人民只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共官媒呢，对于布林肯的北京之行颇为不忿，表示中方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美方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布林肯打不散中俄。那么俄罗斯媒体我们看到呢，也发表评论说，美国挑拨俄中关系的阴谋不会得逞。 来请教邱博士，中俄关系真的像两国媒体说的那样坚如磐石？美国真的就打不散中俄吗？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中俄关系真的是坚如磐石的话，那么中俄两国媒体就不会对布林肯的表态有如此过激的反应了。所谓中俄官媒所声称的关系亲密，实际上既反映不了真实情况，又代表不了人民的声音。要不然啊，你既然中俄关系那么好那么铁，中共给俄罗斯要一下那些被俄罗斯所侵占的领土，你试试看。那么再者，从这个近代史上来看，中俄关系就出现过多种形式，包括什么战争、敌对、友好、破裂、缓和、猜忌等等多种类型啊，不用说打了，不打它也会破裂。而美国呢，它秉承的是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美国既不想与中俄两个国家为敌，更不会与中俄两国人民为敌。美国他想打散、想打倒的只是中俄专制独裁政权，尤其是要严防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兴风作浪、危害世界各国人民，这一点必须指出。
那么据路透社报道呢，说美国已经初步讨论了对部分中国银行实行制裁，最有可能的就是将与俄罗斯交易的中国银行踢出国家金融啊，踢出这个叫国际金融交易体系，叫 SWIFT， 并且据报道一些中国银行已经开始出现了限制俄罗斯交易的现象。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邱博士啊，指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打不散中俄，这表面上可能是中国的这个表面的看法，表面的这个给人表面的印象，实际上不一定。俄罗斯这个，我来请教季先生啊，有人说中共媒体可以啊发发牢骚和怨气，表示不服，但是实际做起来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是一直观察啊，我觉得这个布林肯啊，这次对中国的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啊，做了非常确定的那个啊一个表述。他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重申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俄罗斯野蛮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提供零部件的严重关切。”他还说，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他公开这么说，那肯定是有证据支持的。所以他还放下了狠话，如果中国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着手解决。啊，美国确实他是要来争的。所以我看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发布消息，啊，那个白宫呢正在尝试起草一份新的对华制裁性的措施。那这个措施就是对中国银行业的进行制裁，那就是啊要贴出SWIFT 的这个全球的金融计算那个体系，要解决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当中为俄罗斯提供大量战争工具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里边呢，主要啊白宫是希望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虽然中国的舆论他们认为呢，美国可能只是恐吓不敢真做，因为这个事情呢也讲了很长时间，因为会影响美国利益，但是中国金融系统早就嗅到了这个气息。
嗯，
他从今年三月底以来，一些中国银行业据报呢已经开始停止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特别是涉及服务器、存储系统和笔记本电脑所需要的关键的电子元件这种交易的付款。那么三月下旬呢，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多家银行也提高了这个制裁合规要求，对吧？等等，那么说明呢，早就他们就有心理准备了，也知道。我认为啊，布林肯在美国谈崩了，美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极大，对吧？或者说， 就是会采取行动。最严厉的情况，我想啊，一两家中型的银行可能就被脱钩 SWIFT 这个系统，因为美国主要是想起到一个阻吓的作用。至于整个中国银行体系以 SWIFT 脱钩，那可能性还是不是很大，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仅仅两天，美国也宣布啊制裁，用这个方式制裁俄罗斯，主要也是选定啊俄罗斯啊有些银行从这个里边贴除掉啊，所以这个完全贴除也不会啊，但是这个动作一定会做。
好的，那么我们特别看到，现在人在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啊利雅得的这个布林肯呢，他还专门在记者会上啊找出一个时间，特地谈了中国这个问题，表明美国有证据认为中国在支援俄罗斯发展战时经济，所以呢，美国啊，如果中国不收手，美国将会采取行动。所以外界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国切不可小看美国制裁中国银行的这个决心。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KingSB， 他说，中国还没有被绑在战车上，不过美国已经踩着乌克兰和以色列这一对风火轮了。嗯，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嘲笑这个美国啊，中国没有绑在俄罗斯战车上，美国现在已经深陷两场战争了。SDGMGFXG 说，中共和西方交恶，急需俄国市场，中共欲入侵台湾，要拿俄乌战争做参考，中共与民主世界脱钩断链，有必要和俄罗斯抱团取暖。基于以上三个理由，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说得有道理啊，说得非常有道理。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中俄关系中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呢，说最近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收获，有可能就让北京对于俄罗斯军力刮目相看，认为普京和莫斯科可能是牵制美国和西方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中国不能轻易放弃。来请教邱博士，习近平历来担心唇亡齿寒，那您怎么看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呢？
这个习近平所担心的实际上是自己的位置稳不稳，还有呢中共的这个政权保不保的问题。所谓的这个唇亡齿寒，也就是说习近平担心如果俄罗斯战败了，普京垮台了，那么自己的这个独裁统治呢就少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支撑而已。所以说中共就会目前在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上来援助俄罗斯。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收获也让习近平看到了延续其统治的一线曙光。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访华，我觉得算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友情告知，如果你继续援俄一意孤行，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将采取行动。啊，这个是布林肯讲的非常重的话，不知道习近平有没有听懂。而美国及其盟友采取行动，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早就盼着这一天到来了，这才是习近平所真正畏惧的。
好的，邱博士，我还有一个跟进问题啊。您刚才呢是从中共专制统治啊这个角度啊，习近平的个人地位这个角度呢来谈这个中俄关系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国际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谈呢，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哈，当三个强国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都是这个老二老三联合起来来抵抗老大，这符合呢国际关系的一个通常的惯例和准则。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从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看，邱博士您怎么看中 啊，这个美中俄三国的这个关系。
哦，那么实际上从那个国际关系和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讲，老大想拆解老二或者是老三也是易如反掌的，只不过老大他准备采取什么方式或者说选择什么时机而已。我相信美国已经有十分充足的预案。
好的，那么也有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习近平努力不公开把这个中国绑在俄罗斯的这个战车上，但形势不饶人。在欧美和北约等西方国家日益结成紧密同盟，并且西方同盟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公开加入俄罗斯、伊朗、朝鲜所谓这个邪恶轴心的可能性就可能会越来越大。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未来这种阵营对抗的局面，习近平他会鲁莽行事吗？您觉得？
中国支持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一类啊世界边缘化国家呢，本来就已经是公开化了，现在抱团取暖甚至是合作对抗的意图也越来越走向了公开化。因为北京也明白长期以来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与美国相对而行也是成定局的。美国原来呢，我想他也不想激化，因为我是看美国以前一直说还没有证据显示啊，北京和莫斯科抱成一团等等，是吧？但是这次又不一样，他原来还是给中国留点面子，现在就直接捅破了。而北京只想，既然美国都知道了，何必再买呢？啊，这个北京啊，他可能就是明人不做暗事，豁出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第一啊，中国是不愿意放弃俄罗斯的，因为我们看去年中俄贸易额就达到了2401亿的这个美元，比上一年要增长了26.3%，达到历史的高度。这样的力度啊，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完全抵消。北京不仅是帮了俄罗斯莫斯科解围，也为自己国内的经济寒冬啊取暖。这样的好事他不愿意啊，轻易就放弃。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到了中美互相摊牌的时候，布林肯那一句你不能解决我来解决，王毅呢要美国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做出选择，就目前情况来看啊，已经确定了双方对话的路，我觉得啊，就目前情况看是走不下去的。第三个呢，北京啊是期望东边不亮西边亮，他搞不定美国啊，就从美国的盟友下手，啊，你像德国总理啊，舒尔茨刚刚访问那个啊北京，习近平呢马上就要踏上访问法国之路，大有主动出击的这样的一种味道。啊，习近平称啊，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更好的未来基础是在哪里。徐波，
好。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快到尾声了啊，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聊天室里啊观众朋友们的他们的评论。一位叫维尼写诗这位观众他说，俄罗斯肯定握有中共什么把柄，不然中共不会忙啊，不会哦，对，这是这样说的，不然中共不会冒着制裁的风险来援助俄罗斯。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这名字太难念了，我就不念这个名字了啊。他说，另这位网友啊，这位观众他说，中国共产党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俄罗斯呢想在欧洲扩张，各取所需，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有合作的意向基础，互相不冲突的利益。这里边哈，刚才我们这位网友呢，他提到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互有利用，但是呢，我对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他提出的一段评论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位叫 SDGMGFXG， 他说中共和西方交恶急需俄罗斯市场，中共欲入侵台湾要拿俄乌战争做参考，中共与民主世界脱钩断链有必要和俄罗斯抱团取暖，基于以上三个理由中俄关系牢不可破。 我觉得这位网友的评论呢，他是建立在非常理性的这个基础之上的，他有原因，他把这个原因说得非常清楚。我想我们节目呢，大概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两位嘉宾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首先邱博士。
我比较认可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观点，但是呢，中共也应当意识到，中共和这个俄罗斯，捆绑在一起，他说潜在的重大的这个风险。
好的。
那么以及呢，
那季先生，
啊，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他们是有共同的利益，那也就是价值观的一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价值观使然啊。刚刚网友是讲了一个具体的分析，一个实质性的一些互相的利益，但是最终还是一个价值观。
好的，
因为他们都想在世界上称雄。好了，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季硕明先生和邱家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